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天天背，
时时跟，
紧紧随。
丁真儿、
王牧欣，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做真门徒。
Jesus said, come follow me. Mark 1, verse 17. With my heart and what I say, I will follow Jesus every day.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我是真儿。
成长大不同，我们继续天国八福。我们一起先来诵读马太福音第五章一到十二节。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论福，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
读到天国八福的时候，每一次哈都觉得朗朗上口，太好了。而且呢，看每一条都觉得这就是一个极深的应许，是给地上所有人以为的劣势群体或者是少数民族的，在人看来最不蒙福的一个状态，但是在天国里面却成为承载祝福的一个方式，一个载体。论到这个福呢，我们在想啊，在耶稣开口跟他们分享的时候呢，我们大家知道为什么他要上山，就是因为人太多了，他没有办法，他必须要到一个高处才能够让所有跟随他的人、拥挤他的人看得到他，然后听得到他的讲论。这些所有跟随他的人来到耶稣面前，哪个不是循着福气去的？所有人都是奔着我跟着他我就有饭吃。
那张二姐，我就想问了，说耶稣开口教训他们，其实我要跟大家说啊，如果大家翻遍圣经的话，教训这样的词并不多见的。如果从我们中文的字面含义理解的话，教训其实 是非常严厉非常严肃的，是正儿八经的跟他们说的。所以这个时候耶稣到了山上是认真的非常严肃的跟他说论福。那耶稣开口教训他们，在这个地方意义和目的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教训？其实它原文就是教导的意思，就是教课，像教书一样的
teaching
哈。可是中文翻译，我倒觉得它把情景给涵盖进去，
情绪也加进去，
情绪加进去。因为我们讲的众人拥挤他、跟随他，其实都是来寻福的。但是耶稣说：“你们真的不知道什么叫做有福了。”你们想要得的那个福，都是地上转瞬而逝的那些根本不能够带走的，如同粪土一样的福气。你们跟着我就是无非想要得饼吃饱，能够得到你们自己心中所谓的那些你们追求的东西。但是我告诉你们，真正的福气不是这些。所以当耶稣教训他们的时候呢，有一个概念，有一个层次，就是叫做 correction， 就是要去更正他们一个错误的观念，对福气的一个错误的观念。所以中文的翻译呢，其实我觉得蛮好，就是他把那个情感情绪和一个总括的一种场景帮我们呈现出来。就好像我的孩子很不听话，然后很不乖，在这里跟着我想要一直哭闹要某样东西的时候，我就语重心长地拉着他的手，看着他眼睛，非常严肃地告诉你说，孩子，你知道吗？你错了，你现在所求的这个东西根本不是对的，也不是对你的生命好的。让我现在来告诉你什么才是对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耶稣就是抱着这样的状态来教训他们。
其实如果大家看马太福音的第四章，你会看到在第四章里面记载了两件重要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撒旦试探耶稣，那耶稣在旷野的四十天当中通过了试探之后，他紧接着就去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开口讲道，到处呢去巡游讲道的同时呢，马太福音第四章二十四节是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 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利加波利、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跟着他，所以可见这些人啊，都是因为听说了耶稣有治病的能力，耶稣有赶鬼的能力，所以他们来了。但是这个时候耶稣却告诉他们说，我要跟你们讲讲道理了，讲讲真理了、你们都是来治病的是吧，那咱们先治灵魂里的病、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的主耶稣是最好的内科医生，他要由内而外的去医治我们
全科医生
对对对，就是他必须要先把我们的灵魂先洁净了、我们身体上的软弱或者说我们身体上的残缺，才能够真正的在主里面得到安慰。
是，其实我们想啊，教育最终的目标其实就是要更正这个人的生命的目标，要让一个人从小到大真正的知道他人生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并且受这方面的装备，能够完成这个人生的目的和意义。这就是我们教导孩子也好，陪伴教会弟兄姐妹成长的一个目标、就是为了能够让他完成上帝在他生命当中的托付。那你会发现耶稣对这一大群跟随他的人和包括他自己呼召出来的这些门徒们，他其实不断地教导他们的就是，你们必须要重新的重整你们的价值观，你们心里面所追求的东西，你们所认为宝贵的东西，你们所心心念念放不下的东西，我要告诉你们什么才是值得你们追求的。那所有的这些人来到他的面前，虽然每个人来跟随耶稣的初衷都不一样，但是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人是为着说我要来牺牲，我要来摆上、我要来为主做一点什么来信主的，因为我们都是必须承认说我需要耶稣才来到他的面前、
是，
我认为这是无可厚非的。所以我们也不会去嘲笑那些因为找工作而信主，或者是因为失恋而信主，或者是因为生病而信主的。我认为因为这是我们的人生低谷，所以我们才会来到耶稣的面前。但是问题就来了，耶稣在这个地方其实向他们讲论天国八福之前，就是在提醒他们，我告诉你们啊，论福，我今天要重新更正是你们对所有的人生的福气的一种错误的认知和价值观。从今以后你们如果要跟随我，如果你们还在错误的价值观的话，你就会有错误的追求。可是你知道吗，等到他甚至要上十字架之前，他的门徒们其实还是没有搞清楚，
还是不明白、
还是不太明白。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其实生命的成长是一个过程、可是要不要开始呢，当然要开始。所以学习就是为了成长，不要担心说哦，我今天还有很多的东西不懂。可是如果你觉得不懂也没关系嘛，我无所谓，因为我认为说那些东西不重要。可是如果我们对生命当中最最重要的东西持续的不懂，而且不愿意去学的话呢，我们就会犯门徒当初犯的错误一样的，
是，
即便是跟着主三年同吃同住，仍然生命是没有突破和成长的。
如果我们大家对马太福音了解的话，会知道在马太福音的六章七章呢，紧接着八福之后，其实主耶稣是对所有愿意跟随他的人开始立规矩了，你们要做光做盐，你们要拔去眼中的梁木哈。圣经当中马太福音也记载了，到后来其实跟随耶稣的人就越来越少了，甚至有很多人在这个山底下听完八福以后说，哎呦妈呀，这太难了，走了、其实很多的信徒生命就是这样的，冲着福来了，当知道说得福要背十字架的时候呢，就走了，这种生命的状态。所以当我们面对主耶稣开口教训我们，给我们规矩，给我们方向，给我们目标，给我们准则的时候，我们该怎样去回应呢？
如果我们真的想生命成长的话，我常常给听众朋友，我自己还有我的儿女们都是这样的一个建议，很简单，就是主怎么说你就照着去做，不要有什么可是但是然而，不要给自己各种各样的借口和条件。因为你一旦给自己找借口，我们人就是这样的，我们很诡诈的，我们就会给自己有许许多多的理由停止成长，然后呢不去突破。甚至我也会为我不同的追求来到上帝的面前来粉饰我自己在世界上的这些追求，包括比如说寻求福气也好，寻求成就也好，寻求梦想的实现也好，我们可能很多时候我们说，你看我要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我要做一个为主发发光做见证的人，所以我就要优秀啊、我就要成才啊，我就要赚大钱啊。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是以这样的方式、我没有钱我怎么能够
奉献呢
我怎么能够荣耀主名呢，我太穷我不就不能荣耀主名吗？其实这都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很深的诡诈，因为我们里面 并没有想要神怎么说就怎么去做。
是。
那今天当我们来学习天国八福之前呢，耶稣的教训只是在提醒我们说，我们有好多东西是错的，我们必须要先更正那种思维方式，那种价值观，那种标准，
是，
还有人生的追求，我们才有可能踏到上帝的心意当中，才有可能开始成长。
今天我还在我自己的个人媒体当中发了一个内容哈，因为这一段时间呢，在西安一个小学一年级的孩子掉到了井里死亡了，其实这是学校的一个失责哈，因为学校在操场的中间挖了这样的一个井，居然还拿一块假草皮盖上去，所以孩子就掉入井中就坠死。这件新闻在前一段时间的媒体当中闹的是沸沸扬扬，我看到很多的人呢在底下留言，孩子愿天堂没有伤害。可是当我看到大家这样留言的时候，我想问，你们知道天堂在哪里吗？你们从不问天堂在哪里，你们从不问我们怎么去天堂，可是你们就抱着一个心愿说，孩子你会去天堂，天堂没有伤害。
这是一种自欺和安慰。
所以心愿不可以解决问题，良知不可能去改变结果，我们唯一要做的是，我们要找到出路，我们要找到那个天堂的源头，并且从源头上去解决问题。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泛滥在爱心当中的时候，一个新闻就会把这个新闻完全冲抵掉，大家在一片哭嚎当中，一片声讨当中，过了嘴瘾，过了键盘瘾，过了手指头瘾之后，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怎么去解决？
是
根本问题怎么去解决？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在面对一个生命，一个小生命坠落的时候，我们做出了哪些补救的措施？这才是最重要的。
是人的群体的良知并不是良知，只有当这个良知成为每一个个体的良知的一个行动的时候，才有真正的效果。因为我们很容易有错误的概念的时候，然后大家一拥而上就表达了好像我们就是一个高尚的一个群体，但实际上这就很像当时一拥而上跟随耶稣的人，
是
他们以为他们在跟随耶稣了，但实际上耶稣直击他们内心的那个错误，因为你们都不知道你们现在在追求的是什么。
是，所以弟兄姐妹们，当主开口教训我们的时候，那有耳的就当听。
Amen。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是耶稣领我走旷野路，有时生命越走越觉孤独，当我感到失望想要放弃的时候，生命微笑地说。